小组教会不是教会中有小组，也不是教会变成小组，乃是透过少数信徒的聚集，发挥教会应有的功能。欢迎收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认识小组教会》。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又到了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来分享交流认识小组教会这个课题。今天我们进入到第17课，我们主要探讨的是小组教会聚会内容介绍的第四部分，也就是祷告的部分。在英文字母当中，它是第四个 W， 叫做 walk。 为什么不讲 pray 祷告呢，反而要叫 walk？ 主要的原因是说透过祷告来服侍或者来关怀小组的组员，所以这个 walk 是这样来的。这个第四个 W 它比较多的是透过祷告来做一种服侍。事实上基督徒对于祷告这件事情应该是生活当中很自然的一部分，讲成是工作或是服侍就觉得哇好辛苦，好像有一个重责大任在里面，但也事实了，我们每一天跟天父祷告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祷告是在小组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很重要的项目。小组组员除了在一起查经、讨论、活动、交流之外呢，还可以借着祷告来学习敬拜神、等候神以及经历神，也能够在祷告当中使组员们能够彼此有交通、有服侍、有关怀。因为你提出你需要代祷的事项，我会讲到我这个软弱的部分，那彼此代祷呢，不仅仅只是为了提代祷事项，也要有一些说明跟交流，哎，你就比较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我也了解其他组员现实的一个信仰生活当中的情境是怎么样。那小组教会呢，应当成为信徒操练祷告生活的很重要的一个单位。为什么呢？因为平常个人各祷各的，谁晓得你到底祷告的生活是怎么样？可是呢，如果平常自己私人的这样各祷啊，如果不是操练得很好，到了小组彼此代祷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得到。我举个很实际的例子啊，我以前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祷告我就默祷嘛，自己心里想啊，主啊你都知道，有时候想着想着睡着了，因为没有发出声音来，但说好我发出声音来，发出声音来觉得自己在自说自话，或者说觉得好像跟空气在讲话。刚开始信主是这种感觉啦，没有灵在感，没有神同在的那种感受。那么因此呢，个人的思祷或者个人的祷告生活会非常的弱，只是一种空洞的，或者比较一种为了祷告而祷告。当然有时候会泄愤祷告嘛，对不对？可是每次要祷告的时候，总是脑袋闪过一种意念，就是我祷告过了，没有真正的能够发出声音来，或者一种对话。那么怎么样会调整呢？就是我参加了，当时没有小组教会这种模式哈，就是我参加了一个祷告会。其实所谓的祷告会不是人山人海那很多人，没有，其实就是一个小组祷告。因为我们那时候学生团契没多少人呐、啊，我在这个学生时代信耶稣的去参加祷告会，而且还是被邀请去，这个邀请是特别他们设计好了，因为知道我的祷告生活其实是蛮松散的，所以那几个比较信主久一点的那些同学或者弟兄姐妹，他们刻意说来来来，哎，我们这个放学之后啊，因为大家都有时间了嘛，来我们去看夕阳，我就讲哎蛮好的啊，去看夕阳。听起来还蛮有诗意的啊，夕阳祷告会，那就去了。去了以后，哎，不是，夕阳就看一看就没了吧？大家我们来祷告，对吧？围在一起也不多，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大概只有五六个人。为什么？因为就是他们说轮流祷告，轮流祷告就祷告，你们祷告，我们没感动，我不用祷告。不是，轮流祷告就是轮到我，他们就等你。我当天我就觉得我上当了，后来看一个夕阳现在变成说逼着我要开口祷告，我索性跟他们讲，因为大家都是都熟识的嘛，都很熟悉的，就说我不会祷告，没关系，你就讲两句，你想到什么你要跟天父上帝讲话你就讲出来，那坑坑巴巴的主耶稣啊，我感谢你，我们在这里啊一起祷告，就想不出什么东西啊，为我们的身体啊，为我们的学业，因为学生嘛，为我们的功课祷告，好，就这样子啦，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祷告完了，算是勉强过了，是吧？没有，因为是轮流祷告，轮了一圈又轮到我啦。我想，我刚才不是祷告过了？没有，弟兄，我们就是轮流祷告，又换到我，好，主耶稣啊，再继续祷告。哎，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告诉你，祷告是这样操练来的，真的。因为教你祷告，这不能一个字一个字教你嘛，你就看，你就学习，你就操练其他弟兄姊妹是怎么祷告。当然不是背经文，有的真的很溜啊，他认为啊，主耶稣啊，我感谢你啊，你的恩典啊是怎样的，然后啊就弄两句经文就搭上去了，哇，我们觉得好佩服。其实你不是祷告给别人听的，就是把自己里面啊，当然现在有一些推动所谓的绘画式祷告，就是所谓的对话式的，你跟神怎么讲话，就是你跟人怎么讲话，你就跟神怎么讲。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我今天能够啊欢喜快乐在这里相聚，哇，我们真的很开心，就这么简单嘛。不要写一篇大文章啊，又不是写论文啊，这要缴交报告的，不是。你跟人一般亲近的家人对话，你需要打草稿吗？不要嘛，你只知道我现在讲的内容是什么，我脑袋里面有一个思维，对不对？那就讲出来就好了。好，我对不起啊，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在应该是分享交流小组教会的聚会内容，但是我一讲到这个祷告，我真的有感动，我感受到我过去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刻意的或者他们专注的来扶持教导，或者讲训练比较严肃一点啊，就是带领我。所以在小组教会的聚会内容第四个部分，这个祷告不仅仅只是为你祷告，为我祷告，而是在祷告生活操练上面也是很重要的。同心的祷告是小组成员彼此服侍的一个动力，也是小组工作重要的一个关键，也因此带领小组祷告是小组活动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一个好的祷告服侍不单单使组员肯参与，也能够使组员更投入。所以在小组聚会当中呢，祷告这个部分呢就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你不是到了现场说，哎，有什么事啊，大家提出来祷告祷告，是可以这样子，当然因为现场大家才有立刻最新的或者最需要的事情，但是你事前先要有一些规划。甚至有的时候祷告也不是只是为自己为彼此之间祷告，你有一个大的方向，为神的国。你看耶稣教门徒祷告文里面啊，就是我们俗称叫主祷文，其实是教门徒祷告，主耶稣不用这个主祷文的。为什么？主耶稣他跟天父上帝已经超越这个教导的内容了，但是教导我们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啊，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嘛。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祷告内容不是只是为自己需要日用饮食拼命在那里祷告，你要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你愿意啊为众百姓或万国万民来祷告吗？就是希望他们都尊荣神嘛。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所以这个祷告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接着我们就来看讲义，谈到小组祷告的内容。小组祷告的内容非常的广泛的，一般而言至少可以划分为五方面。其实所有的祷告都一样，个人祷告也应该有涵盖这五方面的。第一就是敬拜和赞美。什么叫做敬拜和赞美？就是你来到神的面前，个人灵修祷告也应该是这样。我们到神面前就好像说你看到神了，你要打个招呼嘛。哎，这么一个尊荣的神跟我们会面，哇，你一定非常荣幸，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尊荣这位神。敬拜和赞美就是称颂神奇妙伟大。哇，主啊，让我看到你的荣光啊，谢谢你能够啊亲自接见我。哎，你去看到一个重要人物，或者是拜访一个啊伟大的人物的时候，他肯接见你，何等荣幸呢？是不是？我们见到神啊，主啊，我赞美，用诗歌赞美敬拜。然后呢，接着就是感谢和感恩。我还是用那个情境啊，你见到一个非常仰慕的一个伟大的领导者，或者说我们所敬仰的一个长辈，他肯见到我。啊，谢谢谢谢，哇，你在百忙当中你愿意来见我的面，是吧？所以我们要感谢和感恩，因为知道这是恩典啊，我不配嘛。哎，献上感谢。还有呢，过去他帮助我的要不要感谢？要嘛，谢谢人家说啊，谢谢你啊，甚至长辈啊之前呢照顾我，从小到大都是您的带领。神也是啊，神一直在照顾我们，难道不用感谢神吗？要嘛。所以前面是敬拜赞美，接着感谢和感恩，再来第三个是什么？认罪和悔改。有得罪神的部分呢，做错的部分呢，有时候像我们见到长辈，对不起啊，上一次啊把事情搞砸了啊，你交代的事情我没把它办好，道歉要认错嘛，那关系才能够恢复啊，是吧？所以来到神的面前，第三个认罪悔改，恢复那关系，不然这疙瘩在你还有什么好神谈的，讲不出来了嘛。接着再来就是代求跟祈求，是都是求，但是你不要先为自己啊，大老远跑来就是，哎，我为了我这件事情，请你一定帮我办好，你这个态度就不对了嘛，是不是？所以有一些 代求先为别人，为众人，为万国万民来祷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呢最后第五个祈求为自己的日用的饮食，生活的需要，还有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就是祷告的内容。可是我们常常我们都只有最后一点，前面一概省略，偶尔有一些东西啊，但是最后主要的就是一讲到祷告就是主啊给我这，主啊赐我平安，主啊我要得到医治，是，这些都是我迫切需要的，因为我以我为中心。但是你把神摆在哪里？所以在小组聚会当中祷告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在教导或是在培育大家对于祷告的一个内涵啊，有更深度的或者更明确的知道，不是只是求求求求求，是啊，这好像是我们重心，对不对？可是现在要调整，借着小组聚会里面大家是哦，原来祷告是那么丰富的。好，这是讲义当中第一点，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点讲到小组祷告的方式。好，我讲过，因为我参加这个小组祷告的第一次操练祷告的时候，就是被带去一种这个祷告会。那祷告会也有不同的形式啊。那我们在小组聚会当中呢，祷告也有不同的方式。那么花样很多啊，当然你不要觉得那只是很花俏的，其实是为了适应哦，或者让更多的不同环境背景的信徒们能够参与在祷告当中。所以呢，那不是变花样啊。是多样化，但是呢更多的是让不同背景的，或者有的习惯这样，有的习惯那样的都行。为什么？主要就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到底小组祷告的方式有哪些呢？讲义当中也写了蛮多的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刚才先提到祷告的内容，那我们现在先沉淀一下，来省思想想看，接着预备我们自己心，更多来探讨第二部分，讲到小组祷告的方式。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下面的课题分享。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谈到了小组教会聚会内容介绍的第四个部分，祷告这个部分呢，我们刚才提到祷告的内容有五方面，不是只有在小组聚会的时候要有这五方面，个人祷告的时候多多少少也应该是这样子的。你不能说只偏重于一个祈求，只为自己祷告，太自私了。这种祷告好像是在利用神，或者是指使神做这做那，照我的意思做，不对的，次序要倒回来。神是垂听我们祷告，但是我们也求神鉴察我们祷告的心思。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是敬拜赞美，要带着感谢和感恩，然后呢，有关系的恢复、认罪和悔改，为众人来代求，然后再把自己需要交托在神的面前。好，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小组祷告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谈小组祷告的方式。祷告的方式是多样化的，我说不是玩花样哈，所以是不同的意思。不同形态的祷告方式是鼓励我们都可以来参与。有的人习惯大声的祷告，有的人喜欢默默的祷告，有的人喜欢在祷告的时候呢，用点神的话语来彼此勉励。我们祷告是向神，不是讲道给别人听。所以在这个祷告当中，方式是多元化的。那么祷告方式没有一定的模式，但是根据有关适合小组采用之祷告的书籍也好，或者祷告方式的这种介绍也好呢，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选了两大类祷告方式，归纳成两大类，很简单嘛，就是短祷跟长祷。那你说这差别在哪里呢？我们就在课题当中呢，我们就透过讲义我们来分享。首先我们看短祷，小组聚会之后剩下的时间不多啊，这意思是说我们在四个 W 当中呢，到了后面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很多，顶多也是二三十分钟而已。 如果前面又用的比较时间久一点的话，后面几乎时间会很短，所以呢我们就必须精简一点，但是不能省略掉。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它带过说啊算了啊回去各自祷告，不行。为什么就不祷告了，各自祷告最后就真的会不祷告。那在这个时间不多的情况之下，要做一个结束时使用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大家在彼此代祷服事当中呢结束这个小组聚会，然后呢带着一种蒙福的心然后散会。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短祷，就是时间比较少一点，但内容不能少，至少第一小点说要留十分钟来祷告。那小组组长呢要把今天的信息重点或个人所交通的重点呢必须要做一个代祷事项，非常简单扼要的提出来请大家来祷告。好比今天我们查经是讲彼此相爱，再把彼此相爱的重要性提出来，主啊让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相爱，所以祷告内容要有这个，不然你读了圣经查了半天就抛诸于脑后了，不是啊？所以在最后祷告的时候要做一个回应。还有呢就是刚才大家都提到自己个人的需要，对不对？也做一个小小的提醒，不然有时候讲完都不知道为什么事情祷告。再来第三个祷告的方式，祷告方式有个别领导的，这个个别领导就是说我是带领者，我就直接做结束祷告了，因为把代祷事项都提出来，大家同声祷告或者默祷都没关系，但至少有一个主要带领者做一个总结的一个祷告，这个就比较容易，因为叫一个人做就好了。可是这样又觉得操练不够嘛，对不对？好，那第二种两个两个彼此的代祷，但特别要注意有时候性别要分开的，除非他们是夫妻，夫妻呢在家里都可以操练，所以仍然在这个小组当中呢，那两个两个彼此为对方祷告，因为刚才有提到代祷事项，所以不仅仅在这个祷告当中呢是有一个带领者，而且大家都能够有机会出声音来祷告。还有的时候呢，因为时间也还够的话，不是两个人两个对祷，就是你个人祷告但出声音，但是每一个人要为他左右两边人来祷告，这是第三个小点。第四个呢自由领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有感动的人你就出声音来带领大家祷告。但往往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比较尴尬一点，就是出境的或是慕道朋友就真的不会祷告，或者不习惯出声音来祷告，这个时候就常常会变成是主要的核心同工或是小组长啊，或是实习小组长，或是其他比较信主久一点的肢体们，他们会提出来会带领祷告。有时候就弄来弄去就那几个人，所以要看情况自由的带领祷告。还有呢就是好，我们大家都默祷也好，出声祷告也好，最后呢就用主耶稣教门徒的祷告文来作为一个祷告，不要每次都是好像觉得是结束祷告啊，是结束用耶稣教门徒的祷告文来作为结束，而不是说这个是哪来做结束的。主耶稣教门徒的祷告文不是为了我们做祷告会结束用的啊，但当然有的时候结束以后用耶稣教门徒的祷告文来作为提醒也是很好的，这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做的啊。早期我刚开始牧会的时候，我们家的大女儿小朋友嘛很小，那也跟着我们的带着到处去聚会，她就也知道我们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她也在旁边，但她一听到我们在念主祷文的时候她会背啊，当然小小年纪都很会背，因为常听我们在讲，她也跟着念念念念完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再见啊，散会了。我们家大女儿就很开心，爸爸我们可以回家了。不是啊，主祷文不是来说再见的啊，主祷文真的在耶稣教门徒的祷告文里面每一句话我们都要行事的啊，都要行事的。好，就用主耶稣教门徒的祷告文来作为结束。最后有一个小小提醒，在操作短祷的这个部分呢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指定一些陌生的新来的朋友，或者说在之前就知道他非常害怕祷告的人，你不要指定他们来祷告。好，我们最后请袁弟兄祷告，我才来没两次，我还没信主耶，我只是来慕道的啊，叫我祷告下次我一定不来，对不对？免得使他对小组聚会产生一种恐惧感嘛，下次就又给我出一个状况。好，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的。再来我们要多一点的来探讨有关于长祷，长祷当然就是小组聚会当中我们安排好至少20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如果能够好好的善用这段祷告时间呢，是只会让组员们他们彼此更深入的能够服侍，而且呢生命带来新的活力。不要每次变成祷告只是最后收尾而已，不是不是，祷告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是摆在最后面，是当我们在整个前面不管是一种破冰 welcome 的部分，或者是说有一个 worship 是敬拜神的部分，或者有一个 word 有神话语的部分，但最后我们是一个服侍，所以用 walk 不用 play， 因为用透过祷告我们来彼此的服侍，你有需要为你祷告，甚至有疾病的心灵忧伤的就在这时候为他代祷， 有的时候还可能是要抹油祷告，因为雅各书讲的嘛，有生病的要怎样，要彼此代求的，互相认罪的。因此呢，长祷就是在最后这个第四个聚会内容当中呢，我们事先甚至说决定今天聚会多一点是在这部分，前面的时间就稍微短一点，甚至30分钟，聚会前就已经先安排好时间的这个铺排，是这个样子的。有哪些方式来做呢？因为你长祷时间就多了，每一个人都有参与的机会了嘛。啊，我们有几方面来看长祷呢，常常我们会认为是有几个人带领我们做长时间或比较多一点时间的带领祷告，这是一种方式。在讲义当中呢，我们提的长祷是一个绘画式的祷告，之前有稍微提到啊，所谓的绘画式就对话了，跟神来对话，不是只有你跟神单独的，就是我们一群人在一起，对不对？大家轮流讲嘛，一讲话大家是对话的，一群人在一起，你讲我讲大家都可以讲的。所以这个绘画式祷告是由主持的带领者呢提出一项代祷事项，凡是有负担的都可以开口简短的来祷告。这绘画式的祷告特色就是不要很冗长，甚至呢就三两句话就好了。好比说今天为袁弟兄，他声音不太好，他最近可能咳嗽感冒了，也很紧张啊，万一是什么啊，那就说我们为他祷告，大家都为他祷告。怎么祷告？那你说都一样的？没有啊，因为你是为他祷告，别人也是为他祷告。你说一个人代表祷告就好了，不是，因为这个彼此服侍。所以可能李弟兄就说，主啊来保守袁弟兄，他今天身体不舒服，求主你来医治他。然后那张姊妹也可以提出来说，主耶稣啊，你看顾保守袁弟兄，他现在在可能还有一些咳嗽，求主来医治他，不至于让他好像病情会扩散。哎，就是这样子，一人一句话，同样的话再讲一遍也没关系啊。不要说这个张弟兄李姊妹他们都已经都讲得那么好了，我没话好说了。不是不是，你跟神就是为他来到神的面前为他代求嘛。所以绘画式祷告就是为同一件事情一个接一个的来提出来，然后再把第二个人的或另外一件祷告事项提出来，组员们呢能够同心的参与，直到大家为这件事情都祷告透了。什么叫做祷告透了？就是大家都印象深刻了，是吧？然后到这个时候再换另外一个代祷事项，这样子祷告是蛮自然的，简短而且连续，好像是一个人在祷告，你一句我一句，其实是一气呵成的。所以只在开始或结束的时候才有主持人来说，或者是带领的祷告的人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也就是说这个绘画式的祷告呢，你不要每一次祷告完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那大家阿们，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哦，主啊为袁弟兄的身体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然后接着下一个又是为袁弟兄他这个咳嗽，可能啊发高烧以后会有什么其他的变化，求主保守，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那每一个人讲完后面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这就感觉上断断断断断，一直在断断续续的。所以就没关系，我们大概不多嘛，小组里面大概七八个人或者是五六个人，我们就轮流开口，同样为这件事情祷告完，最后那个人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所以看起来听起来是很多人祷告，但事实上是一路下来就是如同一个人在祷告。这也是有它的优缺点啊，所以我们就稍微讲一下这个优缺点在哪里。讲义当中提到优点有几方面。第一个，可以帮助初信的人，刚刚信主的人，在压力不太大的下面呢学习开口祷告。因为不是要叫你讲一篇很长的祷告词，你一句我一句都可以的嘛，想到什么神的感动在哪里就把它开口说出来。而开口祷告会使我们更进入喜乐与成长当中。怎么说呢？因为我可以公开的跟神讲话了，在小组聚会当中能够开口，回到家里面更容易跟神祷告。有的时候我还是讲，我们回家在自己个人灵修祷告当中常常是什么用默祷的，默祷默祷到祷最后倒下去睡着了。真的真的啊，我不晓得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经验，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常常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能够开口祷告就是让自己能够专注，有人说还要低头闭眼睛啊，这都是目的，不是让你睡觉啊，让你打瞌睡的，是让你专注思想集中在神的同在，跟神来对话。那么因此呢，这种绘画式的祷告因为短，那压力不会那么大，不然轮到我祷告哇要讲很长，压力很大的。所以它的优点就是能够帮助刚刚信主的或者不太会祷告的，他能够有祷告的操练。第二个呢，这是一种人人可以参与的祷告，并且还会有共鸣。因为有的时候我只有这样一个感动，我祷告完了以后总觉得还是有一点点不足的地方，另外一个弟兄或姐妹也提出来他代祷的内容呢， 他的祷告词让我听得觉得，哎，由衷的说阿们，是啊，主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有时候低声讲一些阿们，是啊，主，那就产生共鸣了。但不要过度啊，变成说你祷告我一定阿们，他祷告我也阿们，大家都整个聚会当中这个祷告里面都是只听到阿们的声音，这有点太过啊，过于不及都不好的。就是我有一个共鸣，我内心里面说主啊，是的，是的，阿们，是这样的。好，这是优点的第二部分，有一种共鸣。而小组呢，三到四个人同心采用绘画式的祷告呢，是可以带出更深的相互的关怀，而且更密切的一种团结和同心。不是在彼此比较啊，说哎呀，你祷告词比较好，我的祷告词比较差。你如果带这种心态，这个祷告就毁掉了。不是的，是你一言我一语的都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这是第二个优点。第三个呢，因着用绘画式祷告，大家都开口，这可以让那些心里忧伤的、有困难的，更能够得到具体的资源，并且呢，得到心灵的医治。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来关心你。当下就大家都为你祷告，而且不是言不由衷了，是由心里面发出来说为你来祷告，向神来祈求，而且关心你，这是优点。当然也有缺点了，有的时候我们这样讲，只要讲一个缺点就知道了。这种绘画式的祷告有的时候是有口无心的，我必须承认，有的时候就是啊，轮到我就啊，主啊，就过去了。求主帮助我们，这个缺点我们要去掉。还有其他什么优缺点，我们在操练当中自己知道，自己来调整。最后我们来看讲义第三个原则，原则里面有几点啊？第一，讲到简短，每一个人开口祷告的时候都只要用几句话就可以了，每一次祷告绝对不要超过一分钟，因为是简短，所以我们可以很真诚的说出祷告的重心内容，避免很多的形容词和修饰话语。第二，要平易，用词要力求简洁啊，用日常的对话，避免太过于用属灵的话和用语，这可以使那些刚刚初学祷告的人能够安心呢，不至于害怕或因着比较产生自卑，哎，我祷告都没有经文，是吧？好，第三，集中，每一次祷告的焦点呢，都集中在一个点上，不要一次祷告太多的项目，因为可能我们所祷告的某一个重点，别人也还有负担，可以为他继续来祷告，所以我们要集中这个焦点。第四，共鸣，仔细的来聆听别人的祷告，不要在别人祷告的时候自己在那边打草稿，因为你就是听，不要想说等一下他祷告完我要祷告什么，不用，因为说话就是你想到什么就有一个感动就说出来。那当别人在祷告当中对某一件事情你有同感的时候，就对他的内容有进一步的补充祈求的时候，也可以接着开口来祷告。所以要对别人的祷告有一种共鸣，不是只是喊阿们啊，不是的。在第五个秘籍，每一次虽然只祷告一点点或者只用一分钟之内的，但我们可以多次的来祷告，也应该多次的开口。经验告诉我们说，许多人祷告第一次很容易只是围绕在基督徒制约当中，就是一种习惯性的一种态度和用语，但一直到第三次开口祷告的时候，他很可能真正的情感就流露出来。只有这样的祷告才有真实的负担，也可以享有完全的医治。因为你原来只是表面上的，但你再一次再一次更深入的时候就知道，主啊，我真的真的我投入在这件事情当中，因为我关心啊，不是说重复的话，因为耶稣也教导我们说不要用重复的话嘛。最后一个，清楚，祷告的时候让声音能够开声出来，这样子别人才听得见，也才容易有同心阿们嘛。不要让话语只是在自己的嘴巴当中在那边打转，呜呜的，不要想在讲什么，清楚的说出来，让自己也清楚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好，这就是在小组教会聚会内容介绍的第四个部分，有关于祷告的部分。今天的课程在这也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